48年的贪婪。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才妙了。什么问题？你要痊愈吗？如果我是那个摊子，我要怎么想？废话。对啊，真是白问了。那我来不要痊愈，我在这边干嘛？但耶稣不会讲废话，耶稣问他是有道理的。你看什么道理？他说，病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一句话说出来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给我任何的怜悯，因为大家都为自己往水里面跳，就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要让我。那我也相信一件事情，他说我是38年在这个地方了，对吧？年年盼望，年年什么失望，看见没有？所以这一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就是要把他的那个心情怎么样勾起来，要让他自己回想，我这38年是什么过来的。我不但肉体上是一个瘫子，我很痛苦，我心灵上怎么样有更大的痛苦，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帮忙，我是年年盼望，我是年年失望，而我自己又不能什么，又不能下去，我自己也帮不了我自己的忙。所以他的心情就从耶稣的这一句简单的问话里面100%的就怎么样诉出来，表现出来了。所以你要摸到这个人的心情。耶稣就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你看他这个人呢，38年在这个廊子，就等于住在那儿，对不对？他天天就躺在这个褥子，他跟这个褥子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他一面来讲恨透了这块褥子，一年一年就是躺在这个上面，你也不能帮我，我也不能帮你，谁能够救我？现在耶稣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这几件事情都是他一辈子梦寐以求，起来拿着褥子走，这三件事情都是他做不到的事。可是耶稣现在忽然间发出一个命令，三件事情一起要他做，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他果然就怎么样走了，拿着褥子走了。哎呀，耶稣释放他，这就是第三个标记。什么意思？这是个标记，什么意思？三十八年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从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一共搞了几年？40年。但是你如果好好仔细读圣经，神的计划里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带旷野，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地的门口，要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摸清楚敌人的这个地形，回来打报告，然后要进去，是几年？刚好2年。换言之，在神的设计的里面，这条旷野的路几年可以走完？2年。神要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总共就是2年，搞定了。结果我们都知道，这几个保人，这不止几个，上百万。他说，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还有女人呢，还有20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呢，青年呢，所以夯不啷加在一起200万差不多，对吧？这么一大批的人，神带他们走这条路，2年可以毕业的，结果搞到40年。所以你就知道38年什么意思啊？就是荒废的年日，38年是不必要却浪费掉的宝贵时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他就挑了这一个人做一个标记，说什么？说犹太人啊，你们浪费了38年神的恩典。你知道他们在那个旷野的时候每天吃什么？玛纳。每天喝什么？磐石出的水，对不对？
穿的衣服什么衣服？不会破的衣服。他们出埃及出的那套衣服就一直穿到进迦南。鞋呢也是不会破的鞋，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一段日子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神仙日子，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一切上帝都怎么样给他们了。他们过这个神仙日子，结果呢神要他们进迦南，他们去不去啊？不去，打死也不去。所以他们就天天浪费神的什么资源恩典，浪费了神的资源，浪费神的恩典，整整耗掉38年。最后的结局，那一代第一代出来20岁以上的人都怎么样？倒闭旷野，倒闭旷野。这是个严重的事情，把一代圣经里面作为我们后代人的见解，后代人见解。所以这个标记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来向我们说的，我们应该与神同行。什么叫摊子？摊子是什么意思？摊子是不会走路的，对不对？有没有腿？
有。
有腿不能行，对吧？脑袋好不好？
好的。
清不清楚？能不能吃？能不能喝？能不能够拉？全都行，就是不能走。看见没有？只会消耗，不会走路。看到没有？这就是犹太人那40年所干的事。只有消耗，没有真正走路，走到神的旨意里头。所以那个38年就变成浪费神恩典的日子，明白吗？就是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得救以后，出埃及就代表得救啊，过了红海就是得救啊。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应该在2年就能够毕业的事情，我们搞掉38年。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年数不太一样了，但38年就代表我们没有行在神旨意中的那些年岁，明白不明白？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蒙恩，你问他蒙恩啦，蒙恩喽，得救没有？得救了，哪一年？多久了？哦，20年，40年，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得救受洗的。可是你今天问他，你信耶稣，认识耶稣多少啊？将来不要下地狱。嗯，你认识耶稣还有没有？罪得赦免。再问他还有没有？没有了。啊，圣经读的懂不懂？读啊，都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呢。还有什么？没有了。圣经也读不懂，祷告也不会，聚会嘛懒懒散散。我们在那里得救，虽然得救，都变成了什么？这个摊子。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基督教会啊，有一个悲剧是什么？个个都是听道专家，评判讲道的评审员，知道这个传道人会讲，那个传道人讲的没头没尾的，我们评头论足，我们都不会做一件事，就是我听见神的话照着去行，我们都不会。我们基督徒今天变成的是一个行路无力的摊子，这是今天教会的危机，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约翰福音现在教会已经来到了第一个世纪的尾声，整个教会的历史有60年之久，教会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人，38年的摊子。得救是得救了，重生是重生了，可是我们不会什么走路啊。我们知道这本书里面耶稣说，我是道路，你们要干嘛？跟随我走道路的人。可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头很大，听了很多的道，可是脚呢萎缩，站不起来，走不了路，手里抓的都是褥子，天天能干的事情就是睡在那儿。看到没有？这都很形象的，很形象的。哎呀，里面很多的愁苦。这个摊子其实他想不想好呢？想好啊，哪个基督徒不想好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想，主啊，给我恩典，给我怜悯啊！我要复兴，我要爱你更多。每年新年都要跟上帝说一次，我今年要比去年更爱你。每年到年底一看成绩单，跟去年一样，还是个不及格。我们没有办法，这就是基督徒的悲剧，悲剧。所以耶稣就问这个摊子：你要痊愈吗？ 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同样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如果你真的要，你真的要，耶稣就说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的话，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能力，你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你不要瘫在那里说，哎呦，我软弱，我没有力气，我走不上，我有我的儿子，我有我的女儿，我上有父母，下有儿，我走不动啊，不行啊。我们跟神讲条件，我们说这个软弱那个不行，总而言之一大堆的借口，我们总是走不上去，这些都是借口。那天神说你给我进迦南，他们说什么？不行哦，那里的人个子好大，像高头大马像人，他们看我们据说像大猛，这是犹太人第一次谦卑，第一次谦卑，嗯，我们像大猛，那我们怎么跟他打？我如果跟他打的话，我死了，我老婆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我女儿怎么办？他们都是孤儿寡妇，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去不能去。所以个个都是精打细算的算盘，算得好清楚。这笔账算下来，最后就是说不去，不去。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也是真是都会耍算盘的人，算来算去，最后就是上不去了，因为你考虑怎么样太多，你算的都是你呀、仇敌啊、伟人呐、你就没算一个东西，他们算了半天就少算一样东西，是什么？神，他们就没算神。可是那个两个探子，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就不一样，他们算来算去就是一个字，神。神说这个地是给我们的，神说与他们同在的已经离开他们了，现在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进去打就是我们的。所以他们讲来讲去都是神，这些人讲来讲去都是自己，都是敌人，他就看不见谁，看不见神，所以永远只能瘫在那里。你只看到自己的软弱，你只看到自己的难处，你就看不见神。可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看见神，你就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软弱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宝贝，你注意你的宝贝，宝贝就能够带我们进去，宝贝就能够叫我们站起来，能够叫我们做我们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所以这个标记是鼓励我们要怎么样，要相信主的话有能力，主的旨意是要我们起来做跟随他的人。你要知道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祷告，我们打开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啊，在第一章，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16节，第一章以弗所书，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章17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干嘛？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众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这个祷告是跟哪我们基督徒哪一个官能有关系啊？我们有什么官能？有看的官能，有听的官能，有我们有五官，有知觉，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官能是指哪一个官能？眼睛，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这里就看到保罗的以弗所的第一个祷告是跟我们里面的眼睛有关的，就是瞎子要怎么样，要看见。他第二个祷告呢，在第三章第14节，第二个祷告，我在父面前屈膝，就是祷告了，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呢是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就里面的人站起来，这是英文的翻译啊。那么这个祷告是跟基督徒的什么发生关系呢？什么叫站起来？两个腿，两个腿。他说我跪下来求，求什么？求他借着他那个荣耀的灵，就是圣灵，叫你们里面的人站起来。因为这些基督徒都是倒在那里瘫着，现在保罗祷告说，我为你们祷告，叫你们里面的人站起来，能够走路，能够走路，刚撑起来，
等等等等，这是他整个的第二个祷告的内容。所以你就会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他在神的面前为着这个教会以弗所在祷告的时候，他求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眼睛打开来看见，瞎子可以看见；第二，叫他们两个腿怎么样，站起来走路，站起来走路。今天神的旨意为什么在我们中间行不开，就是两个东西挡着我们，一个是眼睛瞎了，一个呢腿软了，腿软了，造成整个的教会充满的不是瞎子就是瘸子，这就是今天属灵的危机。属灵危机，你看今天聚会左请右请，前拖后拉，好不容易把他请来了，可是你看使徒行传的教会，那些人一来就是什么三千，再来就是五千，他们聚会的时候，而且不但在殿里面聚会，也在个人的家中波比，所以他们是天天在聚会。那么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向着神的心是这样的热烈，向着主的话是这样的渴慕，他们听见主的话就照着去行，所以神就与他们同在，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教会在第一个世纪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怎么样，复兴，大复兴。你去看读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有教会的历史就像起伏起伏，但每一次的复兴都跟这两个祷告有关系。基督徒忽然间眼睛被打开了，基督徒里面那个软弱的灵就怎么样站起来了，他们愿意跟随主了，这个时候教会就复兴，就复兴。所以这个标记，你看在这一个所谓神怜悯之家这个必士大看见的都是什么？是神的怜悯吗？不是啊，都是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这都是说出人灵性上的毛病，属灵眼睛瞎了，我们的血气，属灵的血气枯干了，我们没有力量，生命非常的软弱，奄奄什么一息，个个都想要进急诊看急诊，我们都在那个都天天等在那个第四大池子边上盼望天使来救我。这个图画是一个标记，就说出一个荒凉的景色，人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恩典来叫我们有一个信心能够跟随他，我们一直就沉溺在38年的痛苦中，38年的痛苦中，因为我们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今天神耶稣基督对整个的局面让他有一个起死回生的转变，一个复兴。这一个转机在哪里？就是听见耶稣的话，然后呢照着去行。耶稣问你，你要痊愈吗？耶稣问你，你要痊愈吗？如果你要，你就听见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怎么样走，好，他就走了。这就是这个标记。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呢？安息日，要命。那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耶稣，对不对？就是要找他的渣。他们并没有因为耶稣叫这个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觉得啊，哇，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他们应该感谢赞美神。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注意的是，哎，哪一天安息日，这个是 no no，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来逼迫耶稣。后面的故事就是他们在那里要找耶稣的麻烦。15节，那人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个人是一个瘫子，那那些宗教领袖脚是不瘫的，可是他们是什么？是瞎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瞎子也有，是指属灵的瞎子，然后呢瘸子，属灵的瘸子，肉体的瘸子都有。这就是人今天可怜的光景。好，现在耶稣就来解释什么叫做守安息日，为什么耶稣哪一天不好做这个事，偏偏选哪一天安息日来叫这个病人得医治，他就要解释为什么。17节是一语道破天机的话，我们一起念。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就是耶稣对整个问题的答案。我耶稣为什么安息日做你们认为不可以做的事？
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子也做事。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安息日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创世纪啊。那么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他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了什么，都记载很详细，对不对？他到第几天安息？第七天。他为什么第二天不安息，第三天不安息，第四天不安息，第五天不安息，一直要等到第七天才安息呢？这个道理何在呢？圣经没有解释，圣经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在第七天他才安息，前面任何一天他都没有安息。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你会发现有讲究的。你看那个第一章里面，每一天完了以后，神都会讲一句话。你看第一章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下面说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呢，第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是好的。这是第四天。那第五天呢，二十一节，生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第六天呢，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可是到第六天，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神造完亚当夏娃以后，神就说了一句前面没有说过的话，三十一节，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啊，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翻译是 very good。 前面的好啊都是 good， 只有这一天神说 very good， 什么意思？非常好。前面都是好好好，但是第六天造完男人女人，神说非常好，然后他就安息了。那么我就问大家，安息是为什么？那一天第六天造完亚当夏娃，神说非常好，然后安息。请问安息的道理何在？当神创造前面什么蔬菜啦、动物啦、昆虫啦，都是说好，可是不够好，对不对？好是好，不够好。可是人造完了以后，他就说很好，他满意了，他就安息了。所以你知道安息跟谁有关系？跟人有关。神如果得到亚当跟夏娃，他就安息了，对不对？这就是安息的秘密。神终于在人的中间找到了能够跟他相配的，能够来往的，神安息了。那现在耶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神有没有安息？没有啊，对不对？他耶稣在这里透露一个天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请问什么时候神开始一直做事直到如今？神本来亚当夏娃出来的时候有安息的，可是什么时候安息就失去了呢？亚当犯罪以后，对不对？神就发出一个问题，亚当躲起来躲在树后面，神就问亚当啊，你在哪里啊？就证明人怎么样，不见了。当然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当然知道。但是人知不知道他在哪里？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人已经从神的面前丢了，走丢了，迷路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世人多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所以你就知道人就失落了，所以这个父就怎么样，没有安息。你家的儿子走丢了，你这个老爸还能睡觉吗？你这个老妈还能安息吗？当然不能了。所以就说出了人失迷了以后，我父就开始失去了安息，他就开始做什么？做工。这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做工的原因。他说，我看见我爸爸忙得要命，所以我做儿子的怎么样也要做工。他不能在那里闲的哦，很潇洒，他也在那里做工。这是耶稣为什么安息日做工的理由。我的父做工直到今日，所以我也做工。这是耶稣对整个的解释。但犹太人听得懂吗？
不但听不懂，还把耶稣罪加一等。他第一不但放了诫命的守安息日他没守，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呢，他说他把自己跟上帝当作什么同等，这是亵渎。所以这两条罪名就要杀他，对不对？就要杀耶稣。他们简直气的是咬牙切齿，不把耶稣干掉就不能除掉心头恨，不能除掉心头恨。这件事就促成犹太人要杀耶稣的那一个动机。但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些人不能动耶稣一根毛，时间还没有到。那么下面呢，耶稣就开始讲一件事。讲什么事呢？他做事的原则。因为他说我看见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所以你就看到现在你就要问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侍奉神？侍奉神的原则在哪？他的模范在哪里？就是在这一段话的里头，你注意看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怎么样？这句话好厉害，很诧异。因为耶稣是谁？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章，凡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谁啊？创造万有的造物主。他居然说一句话，只凭着自己怎么样？你有没有吓一跳？假使你是，你不要说创造天地万物了，你就是说市长来找你，你怎么回答？市长说你要造什么随你便，因为你的表现这么杰出，你的这个攻击这么大，你就继续发展吧。你就会有一种觉得，我有这一大堆的本钱，这么大的能力，我应该有一个什么自主，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地位权柄，对不对？但是耶稣居然说怎么样，我不能凭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句话应该是谁讲的？应该是我们这种人讲的。我们这种应该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绝对不是应该耶稣讲的。但是今天啊，刚好倒过来，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说我高兴做啥做啥，对不对？今天我高兴去哪里去哪里，我高兴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哪一个能够叫我不准的？我们好像很自由。今天教会出乱子就出在这里，我们这些所谓侍奉神的嘴里面想到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想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就凭自己的意思在干嘛？套一个名字，说的好听一点，属灵一点，我在侍奉神，我在侍奉神。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任意妄为。侍奉神最大的禁忌就是任意妄为，因为你忘记谁是老板。我们不是老板。现在耶稣让我们看见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居然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得听谁？听他的父。他只能从父那里得着那一个命令。所以他在做第一个标记的时候，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我的时候没有到。也就是他整个的侍奉是根据于神的命令，神的启示。好，这里你看到这是他侍奉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他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怎么样，子才能做。什么？这句话怎么解释？看见父怎么做，子才能做。也就是说他做的事情必须根据于什么事情？神的旨意。神怎么做，儿子就跟着怎么做，他不能够做的超过什么神的范围。他不能说哎，我来一个灵感，我来创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能够表现他的才华，不行的。你说耶稣说我所有做的都是根据于他的旨意，他的原则，他怎么做我怎么做，这是第二个侍奉的原则。那么他下面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也就是说今天侍奉的有一个模式的。今天的侍奉就是说他怎么做，耶稣说我就怎么做。那么现在我要问，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这些所谓侍奉神的人，我们怎么做呢？照这个原则你能够怎么样来得着一个结论？我们应该说我们不能怎么样凭自己做什么，我们只能看见耶稣所做的
我们才能做，对吧？然后呢，他怎么做，我们也照着去做，这是我们侍奉的，我们来侍奉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耶稣侍奉的原则，这就是你就懂了什么叫做侍奉。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做什么。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而且还要比这个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在这里讲出的一件事情，父做什么事，叫死人复活，对吧？所以耶稣就能够叫死人复活。那么刚刚做的这个标记，38年的瘫子起来走，从一个意义上来看，是不是叫死人复活呢？这个瘫子瘫在那里，对着就着他来讲，他虽然是有一口气在，他活着有价值吗？没有，他基本上等于是一个活的死人，对吗？但是今天神释放他了，叫他起来走。你要知道，如果照耶稣所讲的这句话的原则的话，谁是先？因为在那里有病的人多不多？多。为什么耶稣选的这一个呢？他没有选别人，他选的就这一个。你猜谁选他呢？父嘛，父选了他嘛，所以一定是父告诉他挑这一个，所以他就怎么样，挑这一个，然后他才问他你要痊愈吗？对不对？所以这一切的步骤是根据于因为父在他里头告诉他这一个，所以他就做这一个。父没有说哎，全部所有的人你今天都要医治他，所以他就那一天就怎么样，他没有医治所有的人，他只医治了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就是看见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死人，谁是死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让我回去埋了我的父亲再来跟随你。耶稣就回答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什么？任凭死人就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请问死人怎么埋死人？怎么样理解这句话？耶稣说死人可以埋死人，那么你有没有到坟墓去看见有一个死人从棺材里面跑出来把另外一个死人给埋了，有没有？你看到你当场昏倒，你也死掉了。那么请问耶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活的死人去埋那个死的死人，对吧？那么什么叫做活的死人？灵性死人。所以在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就是两种人，一种呢是活人，就是灵性活的人，还有一种呢死人，就是灵性死人，他是行尸走肉，明白吗？所以你如果懂这个神的眼光看，有这样的一些人叫做活死人。那么现在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指的什么人活着？叫什么死人复活？叫那些活的死人活过来。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耶稣真正叫死的死人活的只有几个人，一个是拉撒路，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寡妇的那个儿子，对不对？所以那么几个是叫做死人的死人他活了，大部分耶稣所做的都是叫什么？活着的死人复活。我们这一类的人都是什么？活着死人复活的，对不对？我们本来都是行尸走肉，我们本来在神的眼中都是死的人，虽然有一口气吃饭睡觉都像模像样的，但是神说你是死人，懂吗？耶稣说父就是今天叫我来做这件事，叫死人能够复活，我们就是他的工作。这是耶稣做的，父神叫他来做的第一类的事，就是这一类。第二类的事，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等等等等。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到这个地上来做什么？审判。审判，请问审判什么意思？审判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法院的审判官？就是打官司，打官司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到底这个人有罪还是什么无罪。因为每一个案件上来的时候都是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什么好人，每一个人都说别人那个人是坏人，那么所以才会打官司了。
那大家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没官司好打了，对不对？一打官司，一到审判官面前，就是个个都说自己是好人，那一个人是坏人。所以一个审判官他来审判的时候，他就是要在这一大堆混乱的事情中间，是非不明的中间干嘛？找出谁是真正的好人，谁是真正的坏人，他要把好的与坏的分开来，对不对？这就是审判的意思。圣经有一句话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就是什么？也就是将来有一天人人都要面对谁来审判？耶稣啊，耶稣是最后的审判官。今天世界上人常常有一个不平的事情，就是说老天有眼吗？没眼。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坏人他越来越发达，我这个好人越来越怎么样吃亏，恶人永远骑在好人的头上，所以没有神。很多的人就是这个，他觉得他是吃亏的，他觉得那个恶人就越来越猖狂发达成功，我们这些好人永远被这些恶人骑在踩在什么脚下。所以上天啊，你有眼吗？所以我们一直不服不服，但是你如果相信上帝的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有一天他要审判死人与活人。那么现在这段话耶稣说得很清楚，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子。所以耶稣的工作就是前面是叫死人复活，后面呢审判死人与活人，审判。当然在审判这件事情上，他有将来的审判，就是白色宝座的审判，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今天也有审判，因为耶稣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这个世界是将来有一天白色宝座的审判，但是神今天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神今天就在神的家先审判谁呀？我们呢？我们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督的光就审判我们。为什么？审判不是说你是坏人，你是坏人，你该死，你该死，这不是耶稣审判我们的原因。审判我们的原因，神是要把我们身上所有不合他旨意的东西怎么样，从我们的生命中除掉，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怎么样有份，让我们能跟他的儿子圣洁匹配。我们的身上掺杂的东西太多，很多的东西是一个混杂的情形。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永生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我们有什么在我们身上，老我、旧人、犯罪的性情，那些可怕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那么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审判，审判就是把我们身上那些凡是不讨神喜悦的，他要把我们身上怎么样拿掉。这叫做神的儿子审判基督徒。如果今天没有好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除掉，那一天当我们见他的时候，能见不能见？见不得。耶稣会说，你这个人是又懒又饿，来啊，拿出去斩了。那这是圣经讲的话，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耶稣老早就跟我们讲了这些警告我们的话语，要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他。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句话十字架是干嘛的？就是审判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接受谁的审判？表面是接受比拉多的审判，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是接受谁的审判？神的审判。他把众人的罪担在他的身上，审判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公然的侮辱他，弃绝他，被世人所弃绝。这就是耶稣十字架的结果。耶稣接受父的对罪恶的什么审判。今天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如果要跟随我，你也得背起谁的十字架？很多人说我是背主的十字架，耶稣说主的十字架我自己背，不要你背的十字架。耶稣只要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就够了，不需要背别人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已经够你背的了。背自己的十字架干嘛呢？他说舍己，也就是说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叫我们把身上所有不讨神喜悦的那个己怎么样舍掉，一样一样的舍掉。这个舍不是一次，他说是天天。天天什么意思？每天都有啊， 每天都有要背的十字架，每天都要对付的功课。所以这是耶稣现阶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他借着十字架来审判我们。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成全我们啊。可是我们每一次被审判的时候就跟耶稣冒脾气了啊，你还这样子对付我，我明天我就不读圣经，我不聚会了，跟神耍赖，有没有啊？说得很重，基督很多，我明天不聚会了，好像哎呦真是累死了。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基本上说因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受管教的时候都是觉得痛苦啊，我们哪个人受父母管教觉得很高兴的？哎呦好乐，没有的，都是很痛苦的。可是过了以后就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所以神管教我们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来审判我们，这是好事，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主。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我们越被审判我们就越尊敬我们的耶稣，我们越不接受神的对付我们就越做一个悖逆的儿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人要听见什么神儿子的声音。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就是活死人嘛，对不对？活的死人他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怎么样活了。因为父在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的。这一句话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儿子声音出来，这句话是指的现在还是指的将来？将来。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个事？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有发出声音，凡在坟墓里的就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复活，那么耶稣就要做最后的那个审判，最后的审判。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说的工作，一面是赐生命叫死人复活，一面是审判我们叫我们得更多的生命，那么能够把我们身上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去掉。还有他来干嘛？见证，见证。三十一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所说的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的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曾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什么？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从人来的荣耀等等等等。那么你在这里看到屡次出现的一个词就是见证，屡次出现的见证。所以耶稣在这个地上他的第三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表明耶稣的见证。这个表明耶稣的见证有几个方面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父为我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父什么时候为耶稣做过见证？在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上忽然间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来在变化山上父神又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不对？好几次神在那里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个见证是真的。第一个证人，这个地方讲在神身上这个证人不太达意啊，但是的的确确父在做见证。第二，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都知道他看到神的羔羊，他是新郎等等等等，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也替我做见证，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尼哥底母说
你所行的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怎么样，无人能行。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一切都为他自己来做了一个见证，他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行。然后耶稣说，我还有一个见证，就是什么，他想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得到了没有？没有。你们虽然都是法利赛人，圣经倒背如流，可是你们都走眼了。为什么？因为不信啊，不信我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就一语道破圣经的目的，圣经的主题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读圣经啊，有一个秘密，什么是解开圣经的钥匙？你说每读这一段圣经或者这一本书的时候，你问一句话，什么话？这一章圣经也好，这一本书信也好，因为耶稣说嘛，这经是为谁做见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要问的是什么？对，这一段话见证耶稣什么？这个约翰福音讲了半天，讲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主题是什么？见证神，从哪一个角度见证？你要把它一样一样把它找出来。你如果这样来读圣经，你就读通了，否则的话就是读来读去都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所以最后呢就睡着了。你知道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睡不着啊，不要吃安眠药，干嘛？读圣经一定睡着。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妙的，平常什么事情都可以叫我们睡不着，可是每一次要读经了要祷告了就睡着。为什么？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就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每一次读圣经你就睡着，奇怪了。读小说就没这个现象，对不对？小说读了躲在棉被里面读，因为怕别人看见，越读精神越好，没有人读小说读睡着的，可是一读圣经就睡着，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属肉体，而且体贴肉体，所以每次圣经就跟我们格格不入。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你们为什么读了圣经却不懂呢？因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们读了圣经也等于什么？白读白搭。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秘诀，第一，你要知道这本书是为耶稣做见证；第二，你要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得什么？得神的生命。你有这个生命，你才能够可以具备读圣经、明白圣经、跟神相交的那个必要条件。我们是得着这个生命来亲近他，你没有得着这个生命，读也等于白读，等于白读。所以我想在这段第五章的里头，这个标记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标记就是一面告诉我们，我们的38年的摊子，我们得释放是必须知道我们有没有遵行什么神他的命令。我们不能只是听脑袋里面懂或者同意不同意，那不是重要的问题，是你同意以后你采取了什么行动，你有没有照着你所知道的去行，否则我们就是38年的摊子。今天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摊子，充满了瞎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主的话。就是这个标记的前一半，这个标记的后一半就是讲到侍奉的原则。侍奉神是像耶稣那样来侍奉，他看见父怎么做他就怎么样怎么做。他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叫死人复活，这是第一。第二，我审判人啊，把属神的与属人的、属肉体的与属灵的怎么样分开。然后第三，做见证，他要把耶稣的见证、把神的见证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在地上今天来作为效法耶稣的人，做他的